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咱们五班的师兄中也有很多吃素的人，也有我知道有几位师兄已经吃素很长时间。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关于素食的意义。第一个问题呢，是汉传佛教对吃素的要求最高，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都开始吃肉，这种说法对不对？为什么？欢迎大家积极回答。我在没有人回答的情况下就只有点名了。那么哪位师兄愿意谈一谈呢？
啊，听得到吗？
啊，听得到。
好，我那个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啊，就说，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都开始吃肉，这个说法是说，不对，小乘佛教开始吃肉是那个，早期的那个，佛陀的经律中有讲说可以吃三净肉，不是说所有的肉都吃，就是现在的南传佛教它也是吃三净肉，但是后来那个在涅槃经里面讲，就是说小乘佛教也是不可以吃肉的，藏传佛教呢就是从来都没有开始吃肉，但是呢藏地以前的生活环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食物不够，所以呢就是那时候在环境所迫的情况下是有吃肉的这个习惯，但是实际上是藏传佛教大乘佛教是和密宗都是不开始吃肉的。小乘佛教对是那个涅槃经之后才讲说可以不可以吃肉，之前是有可以吃肉的，大家再补充吧，好不好？
好，非常感谢朱烈师兄，回答得很好，基本上把这个要点都回答出来了，这个问题问的比较 tricky， 因为就是有一点那个混淆，容易造成混淆的这种trick 在里面，是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实际上都没有开始随便的吃肉，那么小乘佛教里也只是说三净肉可以吃，那么藏传佛教呢也是不开始吃肉的，只是在那个实在没有办法的条件下，因为那个生活环境的影响，如果没有不吃肉的话，因为藏区没有生长其他的一些蔬菜和大米，那么不吃肉的话就没办法，在这种条件下，那么就不得不吃肉。它并不是因为，藏传佛教开始吃肉。还有哪位师兄有补充吗？
这样啊，阿弥陀佛，那个圆池师兄，我稍微补充一下啊。
好的。
关于小乘佛教对吃肉的这个一个观点呢，上师在开始里面呢，后来也是说了，有提到，就是在涅槃经 后面还有一个谈到涅槃经里面的一些开始。那么上师是这样说的啊，涅槃经呢是属于大乘的经典，大乘的经典，而小乘佛教呢，他们还没有大乘的经典，他们没有接触到大乘的经典，所以呢，小乘佛教他的观点还是说，是可以吃，是可以吃三斤肉，还是可以吃肉的，吃那个三斤肉，非三斤肉不能吃。所以呢，大乘佛教是所有的肉都不能吃，是这个意思。所以小乘佛教还是可以吃三斤肉，不是说所有的肉都不能吃。啊，就是关于这个涅槃经是大乘佛教的经典，小乘佛教的没有。
小乘佛教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所以涅槃经这样。
所以他们还是保留了那个对佛陀在一转法轮的时候对小乘佛教的一个律经里面的一些教导，说是可以吃三斤肉，是这样子啊。对，我就补充这一点。
感恩师兄，补充的非常好。
师兄，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可以。
是这样，我想是这个问题是也可以再强调一下，小乘佛教、藏传佛教都开始吃肉，当然这是不对，对，小乘佛教刚才都讲过了，但这个肉呢，就是吃肉也可以强调一下，这是三净肉啊，就刚才讲过，像藏传佛教呢，它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它没有办法吃，就因为粮食不够，没有办法吃素啊，吃蔬菜、吃大米这些的。但是他吃肉也是只是吃三净肉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问题是开始吃肉，所以我觉得三净肉我们还可以再强调一下，如果再给别的人做这个就是怎么说做介绍的时候可能会更准确些了。好，就这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谢谢圆寂师兄，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有一些像是类似于讨论或者是辩论会的那种问题方式，就是故意给对方造成误解的那种问法。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这道题就到这里，因为这个是大家掌握的都不错。然后下面讨论第二题，密宗对素食的观点是什么？密宗开始吃三净肉吗？为什么藏区的修行人中有吃肉的？是因为他们认定只要修学佛法就好，没有必要一定要吃素吗？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上师的开示还有我们法本的理解来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就从这个名单的后面开始点名吧。萧武师兄方便说话吗？看来不方便。汪元师兄方便回答问题吗？
师兄好，阿弥陀佛。
师兄好，阿弥陀佛。
密宗对素食的观点应该是不允许吃肉的。密宗开始吃三净肉吗？密宗应该是不开始吃三净肉。但是藏地的一些修行人吃肉，那是因为那个藏地的特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造成的，如果他们不吃肉的话，就从糍粑还是糌粑那个词，我不是特别清楚啊，不好意思。但是呢，藏地中也确实有很多很多大德，上师在那个视频中已经讲过，列举了几个大德的名字吧，他们也都是吃素的，还有一个就是只要修学佛法就好了，没有必要一定要吃素。这个的一定要吃素吗？我觉得上师在开示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就是 要指数。根据楞伽经和那个楞伽林经里边就讲了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众生无始以来的互为父母和子女吧，那么吃肉就等于吃了自己父母和子女的肉。第二呢，就是说动物看见吃肉的人就会感觉特别惊觉，特别害怕，因为他们比较更他们的嗅觉呀、其他地方的这个感觉之类的吧，应该比人不知道要敏感多少倍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什么是说就是从自闭地他的角度来讲，就是吃肉的人如果就是在转世的时候吧，如果堕入旁证道的话，那是就是说肯定会变成吃肉的动物，这是佛在经里边讲过的。所以说作为一个修僧人，上师的开示还是尽量去吃素，如果实在做不到就用那个有四个月吧，叫神殿月，然后呢实在再做不到就是每个月的初十、十五和二十九、三十这四天。我回答就这么多，希望其他师兄能补充，谢谢。
好，谢谢王源师兄。要不哪位师兄愿意再补充一下吗？
大家好，我有一点点小疑惑，在这个密宗对于这个对于吃肉的这个不开许的，他们有点疑惑。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稍微插一下。Jackie 师兄有疑惑非常好，我们就希望听到有疑惑的这部分。那个原池师兄啊，可以把那个录音打开一下吧，开一开录音，有开了吗？还没是吧？
应该是已经开了吧？
你开了？我好像没看到啊。
应该已经开了，因为这有那个停止录音或者是
是吧？视频上好的，你有开就好。行，因为通常我有看到开的话会有一个圆点，
对，有一个红色的圆点在。
我也能看到那个圆点。
是吧？那就好。 OK， 好，请继续开始吧，疑惑来吧。
我的疑惑呢，就是这个上师开示的这个视频里头呢讲到了一个会供，这个会供里头说是有酒也有肉，那么既然藏传佛教没有开许吃三斤肉，也不开许吃非三斤肉，那么为什么在会供的时候里头会用酒和用肉呢？这个难道也是因为他以前的时候西藏那边就是生存条件比较差，所以没有那些蔬菜啊水果啊就用到这个酒啊用到肉去做会供吗？那既然现在条件好了，为什么会不会还是在用酒和用肉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一下啊。可以先从一个观点方面来讲，因为密宗呢它是在那个大乘佛教上面会比较殊胜的一个宗派吧。他的一个比较殊胜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所以哪怕是肉哪怕是酒，它的本质是清净的。那无肉无甘露，有一些好像他是会把一些最肮脏的东西，比如说尿啊什么的呀，都会作为一些放在食盐物里面吧。反正他会用那些不净的东西，就是我们肉眼我们凡夫觉得不净的东西，他是会放在里面。因为他的最终的一个殊胜的观点就是说，一切万法它的本质是清净的，所以他才会用肉和酒作为会供的一个食物，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因为他的一个观点来讲是这样。
那可是不是用蔬菜用水果会难道不是会更好一些吗？为什么一定要用酒和用肉呢？
我能那个跟这个师兄稍微说一下吗？
可以，
好，谢谢。
谢谢。因为这个事情的话，我也请教过 上师和师傅们。最主要，你知道，密宗是由莲花生大师来，就是因为有了莲花生大师嘛，我们才有了密宗。密宗其实是显宗的一个深度延伸，并不是什么，就是好像是说，特别神秘、特别怎么样的一个宗派吧。那么当时呢，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的时候，莲花生大师用就是降服了很多有那种就是很有 power 的那些就是黑人吧也好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就是说肯定就是甚至甚至可以说一些降魔吧，那么他们看到莲花生大师的功德。之后呢，他们就降服了，降服了。但是他们有一些，就好像还有一些习气。那么莲花生大师就慈悲的开许，让他们变成就是一个佛法的护法。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在密宗里面要做一个会供的时候，是要做一些供给他们，供给这些护法的。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其他的师兄能不能理解？因为这个是我问过，就是请示过，就是也是藏传的上师们帮我这样开示过的。如果其他师兄有其他就是疑义和不同的话，欢迎其他师兄，再了解一下。我也愿意洗耳恭听。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为什么会供的时候会有那个肉和酒，就是为了供养护法。谢谢。
就是说那些护法是吃肉喝酒的。
是的，对的。因为那些有些魔嘛，他们是的，所以说莲花生大师就是非常慈悲，就是他们只要改邪归正，不再害人了，而且就是说帮着那个，就是说，护持吧，护持这个那个佛法，那么莲花生大师可以开始的，是这样的。刚才
好
我
的，谢
看，
谢。
不客气。
对，这
谢
个，
谢王源师兄解释。在那个对话框里面，那个奥斯汀师兄问，应该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会供？既然是供给护法，为什么又叫接受誓言物？是不是有不同的会供？这是奥斯汀师兄的问题。这个同时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位师兄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回答一下。对，这也是我的疑问。
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触到很深啊。会供的话呢，我们也有知道说，每个月的10号初十是莲师会供，会供呢也是就是，我就简单来讲，其实我也理解不深。那个就是我们在每月的初十呢，可以去供莲师，可以有这样一个供，就是密宗的一个法事，一个法会。对，刚才慧远师兄也说到，那么护法，我们护法会比较偏爱酒一点，那肉可能估计也是，所以呢就会有供肉和供酒给护法。然后呢，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大家还是第一个是要有一个清净观因为觉得酒，因为吃素了，就觉得其他方面的这个都是就是血腥的东西、血肉的东西是不净的。其实我们最终来讲，最终来讲，学密的人来讲，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清净观。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那个酒其实它本质来讲也是清净的，肉本质来讲它是清净的，这是一个。那么我们之前也有学过在证悟的空性境界当中，其实那些证悟的大成就者，他们如果是哪怕是杀盗淫妄了，他们也是不会 受因果约束的啊。这个最终来讲，你如果境界到了那里的话，那他行持那些事情是不会，也是一个清净的一个行为。所以呢，重视见比虚空高啊，那个叫什么因果取舍教粉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见解。然而在我们实际的行持当中，还是我们需要从小乘的戒律开始做起，这是一个。其他的话我
是说，在那些护法或者是那些会供的对象的那些菩萨的眼里，那么这些酒肉的话也都是和甘露一样是清净的。
对，它的本质是清净的，它本质是清净的。然后誓言物呢，我们可以大致稍微参考一下之前我们学过，在佛法融入生活当中，我们有一段有一个章节是上师也有开示了关于誓言物的一些说法。那他也有分一些比较初级的修行者跟中级的修行者，还有一些高级的修行者，对不对？那对于初级的修行者来讲，誓言物是我们是只能通过观想的方式来接受。那中等的修行者就是他可能需要作为他们把境界提升啊来接受誓言物，就好像说他们对在梦里面，上次就这样说吧，在梦里面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恐惧，说这个是悬崖我不能跳。那么其实他真的如果是境界高的话，跳下去也是不会有任何损伤的。那他需要最后靠一些接受誓言物来提升自己的境界。那上等的修行人来讲，那就没所谓了，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可以大致参考一下。作为我们现在来讲呢，好像也不用说把这个研究的太细，对吧？之后我们应该肯定会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灌，对不起啊，我周围比较闹，所以大家先继续讨论。
好的，感恩王迪师兄的解释。那么，奥斯汀师兄，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想解释一点点关于
这个智山师兄，请讲。
关于这会供，其实因为我稍微参加过一些会供，所以也听上师稍微解释过。那么会供其实像我们一般修完一种，好像修完一些法，好像修完一个一系列的法的时候，就会要做会供。其实会供那时候我听上师说，就是说一种最快的积累福报和积累功德的一种方式。那其实会供它是一种，就是一种修法。然后它怎么说，其实它是有个一系列的，好像有引请啊，然后还要供养，然后要忏悔，然后要去驱魔，然后就是说有一系列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它就是为了我们积累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的一种方式。所以里面具体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随着我们修行的进一步下去，应该就会越来越明白中间的东西。但是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完全清净的心去想这些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这种所有的都是非常殊胜的一种方式啊，我就这一点我的看法。
哦，好的，非常感恩智三师兄补充的很好。那么再回到我们的开示和法本里面，那么虽然藏区的修行人中有一些修行人是有吃肉的修行人，那么他也并不能够代表这个藏区所有的僧众。那么藏区还是有很多的僧众都是吃素的，不吃肉的。所以说他这一部分的修行人吃肉呢，并不能说明这个藏区的修行人都是吃肉的。这样的话也就是让很多那个不了解这个藏传佛教的人呢，就有很多误解。那么上师在开示中也解释了，是这些误解是怎样造成的。 那么好吧，在哪位师兄继续点名的话，李伟涛师兄方便发言吗？应该是不方便的，因为他是白天。那么妙祥师兄呢？
不好意思，我也不太方便。
哦，好的。那么圆梦师兄，看来也是不方便回答问题。那么圆慈师兄，
阿弥陀佛，我在。您现在在讨论哪道题啊？又要回刚才那个会供的问题，不是？我觉得其他师兄说的都挺好的，因为的确我们现在修法上也用不上，然后呢也不太会有机会去接触的话，现在了解那么多的细节可能也不一定完备。然后，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圆池师兄总结的一个观点，其实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说。在佛菩萨的眼里，我们供的所有的东西在佛菩萨的眼里都是清净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在我们看来是酒是肉，好像是不太好的，然后不清净的。但是其实你供养的对境在他看来不是不清净的。所以说我们的分别念是我们需要去对治的，但是他们是没有分别念的。所以就不会想到说那个东西脏，那个东西不好，那个东西是我们要戒除的。那我们凡夫是要解除的，但是对于佛菩萨他不会有这种分别。那我来回答哪道题啊？第三题。
可以。学佛以后你认为吃肉有什么过失呢？为什么高僧大德可以用吃肉的方式度化动物，而一般的修行人不行呢？
那个就是吃肉的过失，其实刚才汪源师兄已经把这一块全部都讲了，对，三个要点都已经讲了。第一个嘛，就是说，吃肉的话呢，他从那个佛通过他的全知的这个视角，或者说他的全知的观点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和子女，和我们都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吃任何动物的肉的，其实哪怕是在世俗的层面讲，你可以想象一下，吃的那块肉就是妈妈身上的肉，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情景和一个联想。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刚才说的是，从那个就是食肉者的话呢，他身上其实是会有这种可能，一种味道或者一种气息，让那种弱小的那种动物会感到非常的恐惧。那既然我们是修大乘菩萨，我们的目标是大乘菩萨道，那是修慈悲心的话呢，那肯定就应该不要吃肉，至少不要让周围的这些小众生、小孩生感觉非常的恐惧和很害怕。这个呢，是从利益他们的角度。慈悲心，修慈悲心的角度来讲。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多恶趣，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吃肉的话呢，我们心下日中会带着这种习气，那这种习气在我们下一世，如果我们修得不好啊，要多恶趣的话，多恶趣，尤其是多那个畜生的话呢，那么我们肯定会做食肉动物。那么食肉动物的结果，那就是肯定会吃，就是以贪心杀生嘛。那以贪心杀生呢，这就是从黑暗走向黑暗，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再走向，再获得人生，或走向光明，这个就，真的是不可预料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因为上师也说嘛，就是我们在凡夫道的话，就是说虽然已经修正已经挺高了，到加行道或者资粮道，到那种修正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堕入恶趣，也就是有可能是堕旁人道的话。那所以说，那对于我们现在大家连出离心都还没有的情况下，算是皈依三宝、初入佛门的三宝弟子来说呢，那的确是在做这种取舍上面要更加的谨慎和仔细。 其实这也说明，就是说，其实修学佛法它虽然吃素，它没有在我们三个就是基本的皈依戒里面，虽然里面有不杀生，但是它没有说不必须吃素，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上是这样讲，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嘛，保护我们自己的善根，保护我们自己的这种将来的这种就是修学的时候的一些避免一些过多的罪障，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已经修学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提大家也有信心啊，去学佛法的话，那我慢慢的下定决心，一步一步的戒除吃肉，然后呢，最终实现终身吃素的这个目标，这个就是特别好的。然后那个高僧大德他那个吃动物的话呢，他是有他的超度的方法。我记得就是其实刚才上师讲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那罗巴尊帝罗巴尊子去找那罗巴上师去学习的时候，那个那罗巴尊子他当时就是在烤鱼，然后他烤鱼的时候呢，他那个鱼就是烤一条吃一条，然后旁边就有人路过就说，哎呦，你这个是个修行人，你怎么还吃鱼呀、啊？就产生了一种邪见，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那罗巴尊者就说，他说哦，原来我这样子你们不高兴哦，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把他烤的鱼直接放到水里，那个鱼咕噜咕噜咕噜就游走了，就活了。所以说你看到他是在吃，但是你他其实是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超度，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凡夫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判别的。他们因为那个成就者的境界不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什么耳朵听到的就能够感知的，所以就像刚才那个上师也说的，你先看自己，不要先去比较高僧大德，看自己到达了什么境界。那就我们现在的阶段嘛，就是连那个别说资粮到了，就真实无为的菩提心肯定是没有升起来，连最基础的出离心都还没有的情况下，那个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因果的这个规律摄受范围内的，那肯定吃肉就会有不好的恶果，这个所以是这样，所以那一般人肯定是不行的，一般修行人肯定不能够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他的那个境界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地菩萨以上可能能有这样的行持，但是一地菩萨离我们还有很远很远很远的距离，所以
因为这个也是在那个第二道题里面密宗对素食的观点是这样说的，就是无肉无甘露这些东西是学密宗的人需要接受的，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讲，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里就是涉及到上次说的那个初学者的概念、对吧，他那个初学者
程度之后你才可以接受，否则的话这个就是成为你的这个障碍了，如果你
对
就是魔障，它不是你的这个甘露，
因为在
一定程度之后你才可以接受，就像就像是你练杂技的一样，你只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才可以上到那个高处去走钢丝，我否则的话呢就是
对，你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境界，而且这里讲的初学者的境界是非常高的，初学者境界也就是说他通过禅定或者是通过他的修正，他能够化解我们世间普通的人吃的剧毒，那你如果吃了剧毒你会死，那你肯定不是初学者，那不是，你肯定是初学者，那你如果吃了不会死，然后呢反而就是说对自己没有任何障碍，那你就不是初学者，那我们想一想看，这样子的境界已经是非常高的境界了，所以说不是我们普通想象的说我觉得我吃了跟他结个缘，我就以后要去度化他等等等等这种想法，因为在这背后的因果不是我们能够就是通过凡夫的这种自己感觉或者自己去理解或者自己去体会就能够有的，这个不是这样的，那上师在这里这么殷重的告诉我们一定要吃素就是这其实是真的是在保护我们，然后反正希望大家没有吃素的呢慢慢慢慢的设定目标然后从每个月的那四天做起，然后慢慢慢最后到终身食素吧，我觉得 这样子的话，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慢慢来，也不是说一蹴而就，说今天我今天学了，明天就吃素，全家人反对，然后最后搞得家里很不和谐，这也不行。所以说，对，这也是要一步一步有智慧。
长期吃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即使你没有修成什么正果，那么在转世堕落为旁生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变成那个食肉动物，也是个草食动物，它就不会伤害别人。
对，如果
自己的伤害也少一些。
是，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像我们心里没有了那个吃肉的那个习气的那个种子的话，那以后你下一世或者之后，你没有就是没有那种为了贪欲心而杀的这个心的话，那你转世的话，那你肯定就会好一点嘛，对吧？就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下这一世就好好的修啊，走解脱道，直接直奔那个就是解脱道了，别再想着还回来变成其他的动物。但是修的不好，那这是万一嘛，对吧？对，
谁也不能保证。
对，谁也不能保证，这没有进入那个依地菩萨，就是没有证得依地菩萨之前，谁也不能保证。对，而证得依地菩萨呢，是很不容易的，大概就是只能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个时候就依地了。得佛，得佛摸底。
这个传承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有那个法王如意宝已经在极乐世界了，就是说现
在
上面有人了，所以去的话相对
是是是，我们后台比较硬，我们背景比较好，然后那个法王如意宝把茶已经烧好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喝一壶，然后如果好好修的话，那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但是的确吃素的话，这个我觉得是我那个当时反正我觉得上师这么特别的讲这个话题的话，而且又在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每一篇课文都是在教我们实际的修法，吃素其实也是在教我们，这是一种修法，是一种锻炼控制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修法。它其实除了就是说戒杀了，然后肯定是跟吃相关的这种杀也没有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控制我们内心的贪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吃是为了口腹，为了我们自己的贪欲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一点上就是去戒除的话，那我们对自己的心的控制能力就会强很多。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修行啊。阿弥陀佛，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李伟涛师兄说的那个高僧吃肉给动物也是心印之类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高僧大德他有他度化众生的方式，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模仿和揣测的，但是读了以后让人觉得心生信心。但是我们具体它是怎么一个流程，或者是怎么实现这个东西的暂时不是我这个境界能够理解和解释的啊。阿弥陀佛，谢谢。
好，谢谢元池师兄其他的师兄是不是已经都召集了？那么现在咱们进入到第四题谈一谈你自己的关于吃素方面的一些经验呢，或者是感想啊，都可以。请问你吃素吗？如果吃素，最初和现在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没有吃素，那么妨碍你吃素的原因是什么？刚才我看到元一师兄开了麦克了。
好的，师兄，其实是这样，我本来是想问一个问题的。好，那我先把这个题答完之后，我再问问题了。吃素呢？我吃素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吧，然后这个就是吃素怎么定义啊？我现在其实一块儿吧，一边回答问题一边问问题，因为我是蛋奶素，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蛋奶素吃蛋是不是也可以归为吃素里面，因为吃蛋好像比较复杂，有很多这个就是汉传佛教的净土的，他们就是觉得吃蛋不属于吃素。所以
从纯素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蛋奶素不属于纯素的，但是在那个从那个守戒律来讲的话，吃蛋和奶的话是不算破戒的。
那我说比如说像上次开示这个藏传佛教，我们是指的是蛋奶素吗？应该不只是全素是吗？
阿弥陀佛，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专门去问过，但是不是问的上师，但是是问的我们的那个慧灯禅修的班长袁亮。袁亮师兄他说他曾经听到上师开始说他是开始吃鸡蛋的，但是这个鸡蛋仅限于在超市里购买的那种鸡蛋。然后呢，奶这方面，那么藏区现在也都是有吃奶的这种习惯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没有遮止的。这个应该是在吃素的范围内的。
啊，那吃超市里购买的鸡蛋呢，有两种，一种是说啊，比如说是所谓的走地鸡啊，所谓的这种
啊，那种就不要了吧。我猜的就是应该是养鸡场最普通的那种鸡蛋，因为一旦设计它有可能是受精卵的话，你想这个不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吗？那走地鸡它有活动的机会的话，那这个我自己就不会去买这种鸡了。以前就是说好像说那种走地鸡的那种鸡蛋或者有机鸡蛋特别营养或者怎么样，会去买那种。现在就是不一定不买那种，一定买那种。
我现在好像要把事情搞得复杂一点啊，不光是说营养的问题，关键是说从这个动物的权利生存权利来讲，是那个走地鸡是好像是它这个就受精的可能性很大，这个不好。但是问题，这个鸡本身它会比较开心、比较快乐啊。另外一种养鸡场的话 ，OK， 这个蛋肯定不是受精的，但那个鸡它就为了蛋而生存着，觉得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又很难去接受，所以我现在确实比较 struggle 这方面。
其实能不吃最好不吃，我觉得这就
不吃的话最好，
一下子就全部遮止了所有的问题
来讲，因为现在有一些文章开始上面其实也是有一些内幕的一些介绍啊，养鸡场的话他们对鸡确实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他们把鸡的那些喙，就是它的嘴巴其实大概有烧过弄裂开来，所以它就比较方便吃那些饲料，然后为了让它受精，为了让它产蛋，反正打很多激素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它反正有一个周期，到最后周期它的蛋越来越少了，然后在最后怎么样刺激它一轮，它在最后反正再产一些蛋啊。在那边的话那些鸡啊好像都是不是就是脚啊都撑在那些铁的那些细杆上，没办法躺，没办法干嘛，然后那些有些肉啊就会嵌在那些细杆里面啊，反正没有活动空间啊，就非常非常残酷。好多养鸡场自己的那些养鸡的人都完全自己不吃鸡蛋，因为对吧，也有因为鸡蛋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残留药物残留，对鸡也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啊，这个所以呢现代养鸡工业来讲挺黑暗的，能不吃蛋尽量不吃蛋。
实际上牛奶也是一样的，我做过一个那个牛奶农场的一个项目，他们那个奶牛是每天挤奶四次，就是每六个小时要挤一次奶的，所以他们也是喂很多饲料，然后那些牛也很辛苦，就是也有一些激素，你想那个奶牛要不停的产奶嘛，每天产挤四次奶，那也是很。
对，这些奶其实就是他们的精华，他们把精华全部给挤干了以后，奶这些奶牛自己也是伤害比较大，然后就是对吧，也是不对他们来讲不符合他们自己的一个规律，一个生育的规律。他们本来呢应该是要休息的，对吧？产完小牛犊以后，产完奶以后可以休息一些周期，但是呢就被逼着不断的去怀孕，不断的生。而且生下来小牛后，小牛犊其实是吃不到奶的，可能最初的初乳啊，那两三天，因为那些初乳的话是味道非常不好，人是不会吃的，所以才给小牛犊吃。那两三天、三四天之后就不给他们吃了，就饿着他们，或者兑点水啊，怎么样？或者小牛犊好多小牛犊就拿去杀了，因此呢，小牛犊自己是吃不到母奶的，那些母牛的话就被迫吧。他们也在看不到自己的，有时候可能会假想一些啊，小牛犊就在身边，然后旁边就有人去挤奶啊，怎么样？这个总而来讲，也是产业化的一方面，一个黑暗的方面吧。哎，刚才好像子瞻师兄也有需要补充，对不对？
对，我在想说吧，其实我们吃素，不要把这个东西纠结到很具体里面，要看自己的 条件许可可以做到哪一步，一步步去做。因为其实如果真正要就是说从根本上来纠结吃肉吃素的问题，就是说纠结得很细节的话，那其实我们每天吃的菜里面，种的菜里面那些也有那些生物，也有一些虫啊什么的，那我们喝的水里面也有一些生物，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看我们的发心，然后看我们能够做多少一步步做。如果纠结在一些很具体的里面，人就会就是说自己跟自己纠结，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修法的一个目标吧。所以因为以前我开吃素食我也纠结这些问题，我也看了很多的开示，所以慢慢就觉得我能做到哪一步我就做。当然如果能做到不吃蛋不吃奶这什么都可以，那就最好。但如果不行的话，那还是一步一步来，最主要我觉得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修，这样子才是最主要的。这是我的看法。
是这样的。
对，不要纠结吧，我是觉得。
多半还是会纠结一下的，现在看来。因为其实对你想想，一个是想做个比较好，第一二个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会慢慢的是有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这个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的，应该是不用
对一步一步。
你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会比较纠结的，但是我觉得鸡蛋的话，你如果就是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如果你确定你那个不是受精卵，你没有想到要伤害任何众生啊，那个你可能不把它当成主要的食物吃的话，你偶尔吃可能也不是那么大的罪过。但是你如果就是说想到你不吃蛋了，所有的那些鸡可能会活得好一点，那你能发这样的慈悲心不吃蛋，那也是很好的。然后呢就跟牛也是一样的，牛奶它之所以在藏地也没有是遮止的，就是因为它不是直接伤害这个牛的啊，它不是说伤害它的生命的，虽然它可能现在的养牛业很多不人道的地方，但是你本身去买这个牛奶并不是为了就想到说我要伤害那个奶牛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你想你少买一桶油，少买一桶那个牛奶，那少有一个动物受到这样的伤害，那这样也是可以的。反正就是就看就像子山师兄说的，就看你的发心，你没有间接的这种东西，其实要谈起来谈细的话，就有好多好多好多生活中几乎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取舍的很多东西，就都要在非常细的去斟酌。那我们可能真的会处于一种很纠结的状态。
对，没错。那我补充一下啊，那个就是刚好呢，我们在学修那个四加行，在观人生的苦，三根本苦里面，有看到至诚堪布的一个开示，那里面其实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哪怕是吃素的那些粮食，也会在耕作的当中呢伤害到很多的小生物，对吧？就在耕地的时候，地下面的土翻上来，那么下面的虫上来了，上面的虫下去了，那么这些露在外面的虫呢就被其他的比如说乌鸦呀鹰啊给吃了。对，所以呢在耕种的时候，哪怕是我们吃的素食，背后也会有伤害到很多的生命。然后呢哪怕我们喝一杯水，水里面呢从佛的眼睛来看也是有很多的生物在里面。那么我们其实就是来讲啊，在我们在娑婆世界当中生存，我们在轮回当中生存的话，我们肯定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生活方面呢都会或多或少的离不开这些恶业。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怎么办呢？对，也就是第一好好修。那怎么修呢？就是多那个行善断恶，多忏悔，然后呢我们尽量的比如说修修七聚啊，跟或者是我们之后修加行啊，都是一个功德非常大的。那我们尽量积累多的那些善的资粮，好的那个积累多的功德，所以以这些功德然后再加上不断的去忏悔，这样的话我们的功德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无意当中的一些恶业呢就会越来越减少，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我们尽量多积累功德，修加行啊，或者是多修菩提心啊，修出离心啊，这些功德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多积累功德，然后呢 平时的话经常忏悔，就是这样。我就分享到这里啊，阿弥陀佛。
嗯，好的，谢谢王帝师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自己在素食上行持的如何？吃素有何收益？学习以后打算在日后的生活中如何做？好像 Jennifer 师兄还没有发过言，方不方便分享一下最后这个问题的？
就是呢，现在呢，
声音有一些小，可能离麦克风稍微远一些。
现在呢？
稍好一些。
好的。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开始就是适当的吃，就是开始吃素，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做饭，我是从来不买肉的，就是从差不多今年以来吧，我就不买肉了。然后就是偶尔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就会吃一下肉，跟朋友一起，然后我就想慢慢的就戒掉吧。然后觉得吃完就是那个就是吃就是素就更多以后呢，就感觉人更比较清爽，而且就是自我感觉好像罪恶感会少一些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打算就是将来就是，尽可能就是吃素吧，就是不要那个就是吃肉。对，好，感恩感恩。
好，感恩 Jennifer 师兄的分享。
谢谢。
吃素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一点一点的过渡比较好一些。那么我自己也是从一点点的减少肉食，到过渡到完全素食上面，大约是过渡时间用了半年左右吧，因为以前也是不太喜欢吃肉。
很不错，半年之后。
我看看 chat 里面那第一位陶师兄。第一位陶师兄说，其实我们每天身体里面都有死亡成千上万的细胞生命，我们认为需要蛋和奶是我们心中的担心在捉弄自己，就是可以逐量逐个的舍掉，就是说蛋和奶的这些营养可以由其他的素食的东西来代替，鸡蛋里面的蛋白质可以通过豆制品或者一些坚果类来补充，那么牛奶里面的钙呢，在很多植物里面，像那个西兰花之类的里面，还有那个樱桃里面也都含有一些钙质的。在素食营养方面呢，也有很多的专家，就是他除了一些少量的维生素类加以补充之外呢，其他的就是完全可以用植物来代替动物食品。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营养师啊，还有什么，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袁一师兄补充说，芝麻酱补钙也是很非常好的，芝麻酱补钙最好。
我问个问题好吧？
好的。
那个，比如说哈，家里的人不吃素，然后呢自己素的话。那比如说做菜的时候，那些有肉和有菜在一起的那个菜能不能吃？我知道应该是不能吃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好像也没有，就是也来不及说单独的再做一个那个纯素的菜，所以我就想就是问一下师兄们，你们都怎么处理？如果说家里人是肯定不可能吃素的。
袁护士，我想说一点点，因为 我吃素，但是在我以前吃素之前，以前有一个啊显宗的师傅住过我们家，那他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吃素，那他吃素的，他那时候就我就觉得好像要特意为他做，他就说不用，他说他吃锅边素就可以了，他说主要是看自己的心，所以他说这个有时候随顺大家才是主要的，所以他那时候就说，他那是显宗的师傅，他说吃锅边素没有问题的，那是我知道的。
补充一下，上师开始里面也是这样说的，他上师在引用了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吃那个肉边菜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在家里的居士的话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吃素。嗯，这个也至少你不是去贪着那个肉，你不是贪那个味道，那你是为了随顺，这个跟泽山师兄说的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可以的。
嗯，好的。还有一点就是呢，就是因为我要是不吃肉吧，就好像老是被家里人说，哎，你看你都瘦成那个样子还不吃。
不是，你得让他证明我这么瘦是不吃肉才是这样的。我就开玩笑。其实那个现在哈，就是家里人特别反对吃素的话呢，有很多的视频啊，这种视频它是非佛教徒，跟佛教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种营养学的那种视频，你可以找来给他们看，非常有说服力。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年两年的一个研究，是很多年的这种研究，然后它是有好几部，然后一系列，然后看到的人呢多多少少都是会有震撼的。所以我可以到时候推荐给你几部片子，你到网上去搜一定有，而且很火。这个给那个非佛教徒看是特别有用的，因为至少我爸爸在看了以后，我爸爸是多么强烈的反对任何宗教的人，他去尝试了那个吃素，然后感觉身体轻盈，当然他没有长期坚持，但他偶尔会吃。所以这个我觉得通过营养的角度啊，通过健康的角度去输送这方面的知识，现在反而是非常便利的，因为吃素的人太多了。
对，这边有很多素食饭店，而且也非常好。
对，另外我觉得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说，如果真的自己想要坚定吃素的话，自己可以心里面去发愿能够就是说不但是发愿，然后是祈请，我觉得这样的加持的力量可以改变你身边的人，我是这样子感受过，所以我觉得有用，或者师兄可以试一试看。
嗯，好的，你们的建议都挺好，我可以试一试。
对，就是在心里面做应该是有帮助而且有作用，因为我爸爸妈妈以前非常反对我吃素，我也没有跟他们争，但是就是这样，然后现在他们基本上也吃素，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好像，我觉得这个修行最好的一个就是说你自己改变，你的周围就会改变，我是感受到而且觉得就这样做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劝，也不要去说，如果他听得进你跟他说，听不进就不用说。
我妈是每次打电话就说，哎呀你要吃呀，你要吃这个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
我吃了8年9年素了，我越来越好身体，所以我妈他们看了也开始吃，也觉得哦现在吃素了，然后就像原子师兄说的，给他们看一些非佛教的吃素的一些的那种视频，他们就会慢慢了解，对身体好。
一方面是那种很正面的，就是说素食的营养是怎么好，让人健康。另一方面就是说那种比较有视觉冲击的，就是那个现在的那些杀猪啊，或者
什么
现代化的那个是多么的残忍。这边猪进去，那边那个肉就一块块的都装好出来。那种就是给人很震撼的那种视觉冲击，就让人们就不忍去吃肉，就有两方面。另一方面就是那种营养学健康方面讲，那些素食的里面它相对毒素会少一些，农药也会少一些，因为从食物链的角度来讲，动物在上层它的那些毒素或者是药农药积累的会多一些，素食里面会少一些。 而且从健康的角度来讲，那个对素食对这个身体健康是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也是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自己的调查吧，就是素食从各个方面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比肉食要好很多。
对，而且长期吃下去自己会感受到，不但是精力上和身体的素质
上
都会改变很多，就是平衡均衡一下。
而且其他人担心的说你不吃肉那会不会瘦啊，但是我现在体重很稳定。
我觉得胖瘦不在于吃肉不吃肉吧。
对，李伟涛师兄也说了，家人是担心的是健康，不是你的荤素。
对，
所以营养是最主要的。
其实吃素里面他们很多一直反正就是说吃素里面有一种营养是肉类里面有素食里面没有的，就是那个 B12。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靠其他的东西一样。
对，这个可以通过那个有一个那叫什么海藻素提炼的一些东西来补充，就是类似于那种营养，
是很小量的。其实
然后王迪师兄在一直在主持一个那个素食群，这个有兴趣的师兄可以加入到里面去，然后那里面有好多素食分享，还有一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营养方面的讨论。
对对，里面也会有，对素食群啊，我是代群长，那个叫什么？原先的我们的元老的那个群主是谁啊？袁果师兄啊，袁果师兄。那袁果师兄现在我们也是休家行比较忙，然后对他也觉得说啊，他其实对做菜啊方面不是说非常的那个意乐非常的强。那因为素食群大家是两方面吧，第一还是。那个有一些法布施原那个袁国师兄每天还是有那个转发上师的一些开示，对吧，在里面。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大家素食交流，那也挺高兴的，我们里面除了有一些好相当一部分的素食爱好者，也有一些原先就是他们本来是做厨师的，属于专业人士，然后呢信佛了，然后就是发心做推广素食啊，把素食做的比荤菜还更好啊，更诱人啊，大力推广。当然也有一些挺好的，看上去配菜啊，那个叫什么 recipe 啊，做的挺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啊，原先就是爱好素食的，我们就可以去里面交流啊，或者是才吸取一些他们的好的那个 recipe。原先大家还不是完全信佛的，那么我们可以渐渐的以这个作为入门先把一些好的素食来取代一些荤食，对吧，这也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转化吧。反正素食群两方面都有。好啊，然后哪位师兄
原因师兄我想是说像就是如果师兄们就是没有吃素，没有准备吃素的话，我觉得在吃素之前还是先了解一下营养学，就是吃素一定要均衡啊，不是说吃素只是不吃动物而已了，就是还是要比如蛋白质的摄取啊这些，比如从这个各种豆类啊，或者是豆制品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菇类啊这些摄取，要有一个这样的知识，然后再来吃素。盲目的吃素的话，这个身体不好，就刚说的，反而会起到一个反作用。你要给别人给你的家人不支持的人看到，说你身体在变好。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最好还是先了解到这个知识，然后再就是再来设计该自己该如何吃素比较好一些。然后就补充这一点，阿弥陀佛。
对，挺好的啊，这个是需要比较科学一点的吃素，在营养观方面有一个比较强力的支持。这一点啊，好多师兄也挺注重这方面的，对吧？我们之前的丽丽师兄啊，对他好像那个时候也有说过，他在考试的时候，他这方面营养学这方面考得挺好的，啊，当然我们的原池 Danny 师兄也是，在那个协会里面是，对吧？也在这个营养方面，素食的营养方面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资料，也是。在网站上分享给大家的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可以互相的交流，是吧？
好的。
对，还是一步一步来。我就再补充最后一小点，为什么我们这次又谈到吃素的问题呢？这一课呢是在第二课里面，对吧？我们在第一册的里面有学过啊，佛法融入生活。那个时候呢，上师的开示是这样的，是说对刚刚学佛的人要求不能太高，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自己不点杀、不吃活的生命，就已经不错了。那这个是第一册上师的一个开示啊，不点杀、不吃活物。那么这一册呢，这第二册在这一课里呢，上师就是他的要求就是说，在我们有选择能力能够取舍的时候呢，那根据我们现在的条件和能力，我们就应当吃素。这个我们可以看出这两课在次第上的安排以及上师在背后的一个用心，是吧？嗯，这个也是跟佛陀啊在制定戒律的时候啊，像阶梯一样旋转而上是一样的。那第一个阶梯我们走上去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会有第二个阶梯，所以上师对大家的要求也是一点一点在提高啊，大家需要了解这个两课的这样安排的一个次第，实际上是在背后的一个对我们的要求，好吧？补充一下啊。
嗯，好的，谢谢王帝师兄补充。时间已经不早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就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就进行回向。那么看看在之前看看哦，李伟涛师兄说植物能量是接近气轮，动物能量是另外的轨道。这个是李伟涛师兄也是自己学了很多佛法和经典，有的时候就说一些能比较高深的一些论点，还非常随性。
对，
那么下面我们进行回向。Thank you.